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次第的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那么总共呢有十一品的内容。十一品内容当中呢，前面十品已经讲完了，现在正在讲第十一品修行品。修行品当中呢，也是主要是缘佛和佛法，如是升起信心，然后呢，通过止观的方式来修持圆满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福德和智慧的这样殊胜的方便。那么现在呢，我们再讲，可以说是这个怎么了解可以佛陀所宣讲佛法呢殊胜利益，尤其是在这个法华经当中呢所讲到的很多殊胜的功德。那么今天所讲的内容，若人于法会得闻是经典，乃至于一句随喜为他说，如是辗转教至于第五十，最后人或福，今当分别之。那么这个我们开始讲这个听闻法华经的功德。如果是一个人在法会当中听闻到了这样一种殊胜的经典，在这个经典当中呢，乃至于只听到了一个颂词，或者就是说以一个颂词呢非常欢喜的给别人宣讲，然后呢第一个人给第二个人讲，如是辗转呢到第五十个人啊，到第五十个人。那么第五十个人就是给我们讲的最后人获福。那么第五十个人他所获得的福德有多大呢？经当分别之。分别第五十个人听闻一个寄送如是的话，功德的话就通过一个比喻来进行宣讲。如有大施主供给无量众聚满八十岁，随意之所欲，见彼衰老相，法白而面咒此书行枯竭，念其死不久，我今应当教令得于道果。那么有一个大施主呢，他可以说给无量个众生啊，给无量个众生呢布施种种的饮食啊，可以说聚满八十岁，随意之所欲吧。一方面饮食，一方面呢其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所欲的物品呢，全部都可以随意的这个布施。然后呢，这个施主见彼衰老相，见彼衰老相，看到这些所布施的人吧，就这个前面所讲的无量众生，先看到他们就说所具备的衰老相，头发呢变白，然后呢这个面容呢开始这个升起皱纹，牙齿呢开始就说这个一颗一颗掉下来。来啊，就是讲此书，然后呢行枯竭，他的这个整个身体呢就开始这个枯竭下来，念其死不久。那么这个施主呢就知道这些人呢不久马上就会死亡，所以说他发愿，我应当教令得于道果，现在呢我应该教他们啊，可以说怎么样获得一个殊胜的道果，从死亡的恐怖当中解脱出来。然后呢即为方便说涅槃真实法，世皆不牢固，如水墨泡焰，如等贤应当即生厌离心。然后呢通过可以说方便给他们宣讲涅槃真实法。那么从下面这些这个内容看起来的时候呢，涅槃真实法就是随身于声闻尘，随身于小乘道的这样一种获得涅槃的真实的方法。也就是说首先讲到了世界这个不牢固，整个三界呢，整个世界呢都是不稳固的。然后呢犹如水墨一样，犹如这个水泡一样，犹如阳焰一样。所以说你们首先应该了解这个呢，升起厌离心，如是呢开始修持真实的这个无我之法。诸人闻是法，皆得阿罗汉，具足六神通，三明八解脱。那么这一切无量的众生呢，听到这个法之后呢，循序修行，最后呢获得阿罗汉果。获得阿罗汉果之后呢，也是具备这个三明六通八解脱等等一切功德。那么如果一个施主令无量众生可以首先给他布施无量的这个饮食，然后令无量众生都得到罗汉果，具备这样一种神通解脱的话，那么他的功德是非常大的。然后呢佛陀讲，最后第五十闻一即随喜，世人福甚彼，不可以譬喻。那么前面讲过的，在法会当中听闻一个寄送辗转相教，乃至于第五十个人，那么第五十最后这个第五十个人他得到福德呢，如果闻听闻一个寄送，而且呢对这个寄送的内容意义呢升起这个欢喜心，然后呢这个人的这个福德呢胜过这个大施主供给无量众生这样种种所欲，然后令他们获得解脱的这样的福德，不可为比喻，而且呢还完全的没办法就是这个做比喻的。如是辗转闻，其福尚无量，何况于法会初闻随喜者。那么如果辗转闻到第五十个人的时候呢，他的福德都是这么多的话，何况说在法会当中初闻随喜者，那么就第一个人他听闻到这个所生的随喜，或者第二个第三个这些方面的听闻的这个寄送所生的随喜呢，他的功德呢就是更加广大的。那他主要是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佛陀呢他因为具备一切自治，佛 陀知道这样一种比喻呢，确确实实和这个听闻法华经当中这个福德，那么从这个角度来比喻的话，绝对是比较这个适合的。我们就知道呢，一个人他布施就是说在八十岁当中布施无量众生的这样一种所欲，然后令他们所有的人全部获得阿罗汉果，这个功德呢非常巨大。但是呢不及第五十个人听闻法华经一个偈颂升起随喜心的功德要大。然后下面才开始可以说宣讲一类功德，就是什么劝人去听法华经。如果劝人听法华经，他得什么功德？若有劝一人将引听法华，言此经深妙千万劫难遇，既受教往听，乃至须臾闻，世人之福报今当分别说。如果有一个人劝另外一个人呢去听法华经，就说呢这个经呢非常的深妙，在千万劫当中呢都难以直遇的。佛陀以前呢寻求法华经的时候呢，也是经历了无数的这个苦行，在无数佛面前呢听闻了法华经。所以说呢可以说佛陀成佛之后呢，也是宣讲这样一种这个能够令一些众生迅速成佛的法华经，最了解的大乘教法。所以说呢应该去这个千万劫难遇的缘故呢，应该去受教，应该去这个听闻。然后呢这个人乃至受教之后呢，乃至虚无人，这个人的福报有多大呢？就是说是劝人去听法华经的这个福报有多大，经当分别说。然后下面开始佛陀就开始宣讲，世事无口患，此不输黄黑，唇不厚谦缺，无有可恶相，舌不干黑短，鼻高修且直，耳广而平正，面目习端廉，为人所喜见，口气无臭秽，幽薄花之香常从其口出。就讲这些功德，因为他是劝别人去听吧，通过这个人呢劝别人听去听法华经，所以说他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些功德呢，很多地方都是和这个口方面的这个功德有关的。然后这个地方讲世事无口患，那么这个在生生世世当中呢，这个人的这个口呢不会得这样一种这个疾病等。然后他的牙齿呢，就是这个不稀疏就是非常的紧密牙齿紧密呢，它也是一种这个相好。然后呢，这个牙齿呢就是这个不疏，然后不黄不黑齿不疏这个不疏黄黑，就是非常的洁白。然后呢，唇不厚唇不厚，那么如果唇太厚的话，那么人们认为呢也是这个这个相貌呢也是这个不圆满的，所以说唇过于厚呢也不好。然后呢，这个所谓的这个谦是什么意思？成谦的意思。谦的话好像是这个嘴巴往上翘起来往上翘起来。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不是特别庄严的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败相吧，一种丑相。所以说这个地方讲，如果劝人听法华经的话，他的唇呢不谦，然后呢不缺比如说呢有些人是兔唇的，兔唇呢他就说是三瓣，即是说像这样称之为这个缺吧。这方面也是一种可以说是难看的，或者在这个世间人讲看起来的话，也是一个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坏相，也是个败相。所以说呢，这个唇呢得到这样的功德，然后呢无有口恶相，舌不干黑短，他的舌头呢也是这个不干，然后呢不黑不短就是他的这个舌头呢就是非常红而软，然后呢就非常这个长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劝人听法华的这样一种这个果报。然后呢鼻高修且直，他的鼻梁呢非常的高，而且呢非常的修直，额广而平正，额头呢一方面很广，而一方面呢非常的平正，所以说这方面呢也是这个也是一个属于是个好相吧。然后呢面目喜端严，他的面部呢非常这个端严，为人所喜见，口气无臭秽，经常他这个他所出的口气呢，嘴巴里的这个气呢就是说没有臭秽的，而且呢经常发出这个幽檀花之香幽薄花之香，又不化之香呢常从其口出。这个方面就是劝人去听法华经的暂时的果报。那么如果要讲这个究竟果报的话，肯定是可以说是这个获得佛果的。这个方面就是说在生死世当中呢，这样一种这个艺术果报是非常殊妙的。所以说呢，有时候劝人去听或者劝人受持劝人这样一曲这个劝人读诵实际上呢意义它的这个功德呢都非常殊胜的。然后下面这个地方呢主要是讲这个自己去听如果自己去听有什么样的功德呢？若故意这个身访欲听法华经，须臾闻欢喜，今当说其福。如果自己呢就说是升起这样一种心到这个可以说升起心到这个身访，到这个声色当或者到经坛当中呢，想要听法华经，须臾听了然后升起欢喜心，那么他的福德有多大呢？下面开始宣讲。后生天人中得妙相马车，珍宝之碾鱼及成天宫殿。然后这个方面讲了，后面呢他自己呢就是生在这个天人当中，在生到天人当中之后呢，获得妙相这个可以说殊胜的马车，珍宝的这个碾鱼，珍宝的碾鱼这个碾字呢 可以说以前的话是指一种这个车辆吧，人推的这个车子，但是后面这个辇呢，主要是指皇帝所乘的车子，所以说应该是理解成皇帝所乘的车子呢比较高贵吧。所以说，如果你自己能够去听啊、听闻这样一种这个听闻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法华经》的话，经常有这样一种这个比较高贵的这个车辆。然后舆呢，主要是有的地方讲是轿子吧，然后其乘天宫殿，就是说是经常呢在这个可以居住在天人宫殿当中。若于讲法处劝人坐听经，是福因缘得，是凡转轮坐。如果在讲法的讲法之处的，如果有些人站着还没有真正的就是说对这个听法升起意了，对这个听法华经升起意了的话，劝他坐下来好好听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样福德怎么样呢？或者什么样福德呢？是凡转轮坐，也就是说呢，经常可以说是得到这个第四梵天转轮王让座就是说给你让座吧，或者自己呢能够经常获得第四天的这个座位，梵天的座位或者转轮王的这样的座位，所以说他福德是非常大的。何况一心听解说其意趣，如说而修行，其福不可限。那么前面呢，就是序语当中这样的话，就是或者劝别人坐下来，或者劝别人去听经的话，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何况自己升起真正的升起这个殊胜的意乐，一心一意的这样听闻，是为了解脱而听闻。那么就是说听闻之后呢，解说其的殊胜的意趣，比如说讨论啊，或者说讲解啊等等，这方面都算。然后呢，如说而修行，在《法华经》当中所讲的这些大乘的修法，如说而修行，那么他的福报呢，确实是不可限量的。然后呢，下面再开始宣讲。如果听闻这个《法华经》的话，他可以得到殊胜六根的功德啊。下面的话就是这个有六大段，六大段当中呢，这个次第的宣讲获得眼根就是说这个眼根呐、或者就是说殊胜的这个耳根呐、或者乃至于殊胜的意根等等，像这样的一种殊胜的功德。若与大众中以无所畏心说是《法华经》，汝听其功德。那么如果在这个大众当中以无所畏惧之心能够如理如法的宣讲这个《法华经》的话，那么就是佛陀说你好好听听他们的功德，他的功德就是非常这个殊胜的。无所畏心呢，主要是就是说是什么，对这个经义吧非常通达啊，没有什么畏惧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怀疑，或者说那个地方在智者面前我不敢宣讲啊，或者怕讲错，这方面都没有。所以说呢，真正对这个经义呢已经完全通达了，反正怎么讲在任何智者当中宣讲的话无所畏惧，所以像这样的话称之为无所畏心。然后如果能够宣讲法华心的话，他的功德首先是讲这个眼根，世人得八百功德殊胜眼，以是庄严故其目甚清净。这个人得到这个八百种殊胜可以说殊胜这个功德的这个这个功德吧，就是说八百种这个具有八百种这个殊胜功德的这个眼根，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庄严的缘故呢，他的眼睛非常清净啊，非常清净。这个其目甚清净的意思呢，不单单就说他的眼睛很好看吧，当然他的眼睛肯定非常好看，非常清净的。从另外角度来讲，他功德很清净啊，就是说有些人看不到的地方呢，他都能看得到，所以这个方面称之为眼根清净。父母所生眼，习见三千界内外啊。内外弥楼山须弥及铁围，并诸余山林大江大海江河水，下至阿鼻域，上至油顶处，其中诸众生一切皆习见。那么父母所生眼，这个也就是说呢，他是肉眼啊。现在的话就是父母所生眼，他就是这种肉眼的功德，单单是这个肉眼的功德，还没有说这些这个天眼等等。他的肉眼的功德有多大呢？生下来之后呢，习见三千界，那么三千大千世界的话，像这样的话，这个内外的这个诸色呢都能够看得到。内外弥楼山啊，弥楼的意思呢，就是说是这个七金山之一吧，好像是话就是这个七座金山之一。他们就是说这个内外啊，分成内外，所以说呢，内外弥楼山它是指七金山之一。然后呢，须弥山很清楚，铁围山也很清楚的。然后呢，并诸于山林，其他的山林、大海、江河水，然后下至阿鼻地狱，上至油顶之处，其中一切众生、一切色法呢，全部都能清清楚楚的照见。这个方面讲的这个，虽未得天眼，肉眼力如是，还没有得到天眼，单单是他的这个父母所生的肉眼，他的功德力呢就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无所畏心，宣讲法华心，首先获得甚为清净的肉眼功德，然后下面上宣讲耳根的功德。父母所生耳，清净无浊秽，以此常耳闻三千世界生。然后生下来之后呢，那么就说这个父母生下来之后呢，父母所生的这个耳根呢非常清净无浊秽。然后呢，通过这样一种耳根呢，经常听闻三千世界的声音，像马车牛声、钟铃锣鼓声、琴瑟箜篌声。 消底之音声，清净好歌声，听之而不着，无数种人声，闻习能结了。然后呢，就说这个相声、马声啊、车啊，然后呢，就说这个车声、牛声，然后呢，就是钟声、铃声等等，反正这样一种这个非常清净的这个乐器声，还有这些非常清净的好歌声，听到之后呢，他自己呢就是能够听到，但是呢，通过以前这个如理如法宣讲《法华经》的功德呢，虽然听到了，但是他不执着。然后呢，还有无数种人声，闻悉能结了，又闻诸天声微妙之歌音，即闻男女声、童子童女声、山川险谷中、嘉陵频切声、命命等诸鸟，悉闻其音声。然后呢，还是听到这个听闻到这样一种天音，微妙的歌音，男女的声音，童子童女的声音，然后呢，还有嘉陵频切的声音啊，命命鸟等等，反正呢，这样一种这个声音呢，都能够这个听闻的。地狱众苦痛，种种楚毒声，恶鬼饥渴逼求索饮食声，诸阿修罗等居在大海边，自供言语时，除于大音声。然后呢，往下听闻呢，这些这个可能这个地狱众生的这个地狱众生在受痛苦的时候所发出的种种惨笑啊，或就是说所发出的种种叹息啊等等，像这样一种地狱众生发出的声音能够听得到。恶鬼他非常饥渴啊，这个到处寻求饮食的这样一种这个声音呢听得到。阿修罗在大海边，然后呢自供言语，这些声音呢都听得到，而且应该就是说能够听得非常清楚，都能够解了其意，这些都是这个如是所获的功德。出于大音声，然后呢如是说法者安住于此间，遥闻是众生而不坏耳根，十方世界中禽兽名相呼，其说法之人于此习闻之。然后呢在这个在十方世界当中，这些禽兽这个禽兽相名相叫，互相召唤等等，像这样一种声音呢，那么说法之人，就说以前说法华经的人呢，像这样的话全部能够听得到的。其诸梵天上光阴及遍境乃至有顶天言语之音声，法师住于此悉皆得闻之。然后在这个梵天的声音、光阴天、遍境天乃至于有顶天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种种言语的音声这个说法法师，就以前讲过法华经的，像这样法师坐在这个地方呢，全部都能够清清楚楚的听闻，而且能够解了其意。一切比丘众及诸比丘尼，若读诵经典，若为他人说，法师住于此，悉皆得闻之。然后能够听到说法之声，说法之声呢，比丘众说法读诵经典，比丘尼众说法读诵经典等等，像这样的法师住在这个地方的话，全部都能够听闻。复有诸菩萨读诵于经法，若为他人说，传集解其意，如是诸音声悉皆得闻之。然后呢就说是这个还有这些这个菩萨众吧，菩萨众读诵这个经典，然后呢给他人宣讲经典，涉及可以说一切经典的含义如是解说，像这样的种种声音呢全部能够听闻。这个方面是能够听闻菩萨声。然后呢后面讲诸佛大圣尊教化众生者，于诸大会中演说微妙法，持此法华者悉皆得闻之，能够听到佛声。那么诸佛大圣尊就是佛陀在教化其他众生，在无量无边的这个海会大众当中宣讲微妙正法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讲法的声音法华者，就前面讲持法华就说这个法华经的这个人呢，像这样的话全部能够清楚的听闻。三千大千界内外诸音声，下至阿鼻狱，上至有顶天，皆闻其音声而不坏耳根，其耳聪利故，悉能分别之。那么这个是大概是一个总结，像这样三千大千世界当中呢，内外的一切音声下至阿鼻，上至有顶天等等，反正呢一切声音听闻呢，他这个耳根不坏，他的耳根非常聪利的缘故呢，全部都能够分别就对他们的意义呢全部能够分别，就能够听闻这个是这个听闻声音之后呢，要就知道这个是什么声音，那个是什么声音等等等等，这些方面呢都能够了解。此事法华者虽未得天耳，但用所生耳功德已如是。那么持法华经的人呢，他自己这个还没有得到天耳，但是没得到天耳通，这个时候呢单单是用肉耳，像这样的话都已经获得了如是的功德了。这个方面是耳根的功德，然后下面就是说讲到了这个鼻根的功德。 世人必亲近于此世界中，若香若臭物，种种习闻之。那么这个这个持法华经讲解法华经的人呢，他的这个鼻根呢非常亲近的，在这个世界当中，那么不管是香的、臭的等等，像那种种的都能够这个闻到。须蛮那舌提多摩罗旃檀沉水几桂香，种种花果香及诸众生香，男子与人香，说法者远住闻香之所在。那么这个方面讲这个须蛮那舌提等等，这个方面主要是讲种种妙香，乃至于这个沉水桂香种种妙香，还有种种呢就是这个花果香，然后呢还有众生的香，男人与人的香等等，一切这个香味的话，说法者在很远的地方呢，一闻到这个香之后呢，就知道他们在哪个地方啊，这些人在哪个地方，这些花在哪个地方，所以说这些方面的话，就一闻了之后呢，都知道其所在。大士转轮王，小转轮小转轮即指群臣诸公人闻香之闻香之所在。然后呢，就是说具有大势力的这个这个大转轮王，然后呢小转轮王，还有他们的这个他们的王子等等，还有其群臣一些公人，那么闻到了香之后呢，那么之所在，也就是说他们各自的身上所发出的这样一种气味吧。各自身上发出的气味，闻到之后呢，他就能辨别这个是大士转轮王，那个是小转轮王，来自于这个是工人，他们在哪个地方。像这样的话，闻到香味之后呢，都能够如实的分别。身所着珍宝及地中宝藏，转轮王宝女闻香之所在。然后呢，就身上所披珍宝，然后呢地中所埋的这个珍宝宝藏还没有发掘出的这些宝藏，然后呢转轮王宝女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闻香之所在。诸人言身具天衣服及璎珞，种种所涂香闻香之起身。诸人延伸具，才其他的一些人呢，就是说装饰身上的这些种种的用具，他们的衣服啊所发出来的这个味道，璎珞，然后所涂的香等等，反正呢闻到这些之后呢，闻香之起身。诸天若行作游戏及神变，持是法华者闻香习人之。那么这个天人的境界呢，一般都是比较隐蔽的吧。对于一般的这个可以说是占卜州的这些人，或者人间的这些人来讲的话，他们的这个种种行为相当隐蔽。但是呢，以前能够手持法华经，然后呢就也能够知道这个诸天他们在行，他们在做，在游戏，在神变。反正呢，就是闻到香之后呢，全部能够如实的分别，都能够了知。诸树花果实及酥油香气，持经者住此，悉知其所在。然后呢，可以说是这些这个诸树花果还有酥油香气，反正闻到之后呢，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诸山深险处，旃檀树花敷，众生在中者习闻香习能知。在可以说这个在这个山林这个深险之处当中的这个旃檀树花敷啊，或者众生在这个里面闻到之后呢，也能够了解。铁围山大海地中诸众生，持经者闻香悉知其所在。铁围山大海还有就是说地当中的这些这个种种众生，那么只要就是存在的话，他们身上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气味，一闻到气味之后呢，都能够知道他们在铁围山当中啊，或者他们在大海当中啊，他们在地当中啊等等，闻到之后呢，都能够如实的了解。阿修罗男女及其猪眷属斗争游戏时闻香皆能知。然后男的阿修罗，女的阿修罗，然后呢他们这个眷属在斗争的时候，在游戏的时候闻香就能够知道了有这样的功德非常好，来没来，上没上来，就闻一下就知道了，就很非常的这个方便了。然后呢就是讲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闻香皆能知。旷野险隘处，狮子像虎狼，野牛水牛等闻香之所在。然后在旷野险隘之处，这些这个猛兽啊，这些野兽等等，反正呢他们身上所发出的味道吧，闻了之后呢全部能够了解。所谓的这个香呢，实际上包含了这个香和臭两种都是它的，实际上是一种气味吧。反正呢像这样一种味道闻到之后呢都了解的。若有怀孕者，未变其男女，无根即非人，闻香习能知。然后有些怀孕的人，已经怀孕了，但是不知道所怀是男是女，有没有根，然后是不是有一个，是不是所怀的是非人等等。反正如果不了解的时候呢，一闻一下呢，马上就了解了。他就说是所怀是男，所怀是女，他这个诸根具足或者无根，或者是非人，根本不是人等等。像这样的话，闻了之后呢，马上了解。 以闻香历故之起出怀任，成就不成就，安乐产福祉。然后呢，闻这样香历的缘故呢，就是说胎中所怀的这个胎儿，闻他的这个胎儿的味道，然后呢就知道呢他所怀的这个所怀的这样一种这个孩子呢，能不能就是说顺利产下来，或者呢能不能就只有说这个产的是有福之子吗，还是这个无福之子，像这样全部都能够清清楚楚的了解。以闻香历故知男女所念，染欲痴慧心亦知修善者。然后呢通过闻香，那么就知道这个男女所念啊，他们就说男人或者女人，他们就说内心当中的念头啊，内心当中的念头是有染欲心吗，还是痴心吗，还是这个嗔慧心。然后呢闻到之后呢，也知道他们在修善没有，这方面都了解的。地中重福藏，金银珠珍宝，铜器之所胜，闻香习人之。那么在地中所埋的这些，这个各种各样金银等福藏吧，像这样闻了之后呢，也能够了解这个地方有这个福藏，然后呢，下面埋了什么东西，全部都能够闻出来。种种诸璎珞，无人识其价，闻香之贵贱，出处及所在。然后还有这些这个珍宝，这些璎珞吧，假珍宝，假的嘛是真的。然后呢，就如果是真的话，它到底是这个什么样的价钱？是无价宝吗？还是值多少钱？这方面如果其他人没有办法分辨呢，他就闻一下这个璎珞啊，通过闻它的气味呢，就知道这个是这个贵重的，这个是这个一般的，它出处是某个地方，然后等等，这方面都非常清楚的了解。天然珠花等曼陀罗，曼殊沙。波利智多树，闻香习人之，在天上的一些花吧，天上的花，曼陀、曼殊沙或者波利智多树等等所发出来这个花香，闻香呢都能够了解。天上诸宫殿，上中下差别，众宝花庄严，闻香习人之。那么天上的宫殿，它是这个上等的、中等的、下等的，那么怎么样庄严的等等，闻了之后呢，能够了解。天元灵圣殿，诸官庙法堂，在中而娱乐，闻香习人之。在天上园林当中，还有这些殊胜的宫殿，还有这些这个庙法堂啊，天人在当中娱乐啊，在干什么，闻了之后呢都能够了解。诸天若听法，或受五欲使，来往行坐卧，闻香习人之。然后呢就是说这些天人啊，这个在听法或者在受五欲，在行走，在坐卧等等，反正闻香之后呢都能够了解。天女所注衣，好花香庄严，周旋游戏时，闻香习人之。而且这些天女所注的衣服啊，然后呢他们身上的这些这个种种庄严，在游戏啊等等，反正的闻香呢也能够了解的。如是辗转上，即至于凡事，如入禅出禅者，闻香习人之。辗转而上，你知道梵天啊，知道梵天世界。这个时候，这些天人在入禅定吗？或者已经出禅定了等等。反正呢，就是说闻他们的香呢，也能够了解，能够分辨他们在入定，他们或者这个天人已经出定了等等，这方面都能够了解的。光阴遍尽天啊，乃至于游顶，出生即退没，闻香习人之。在光阴天啊，遍尽天，乃至游顶天，那么像这样这些天人出生，那么正在这个可以说准备这个死亡，已经退没，然后呢闻香呢都能够了解。诸比丘众等，于法常精进，若坐若经行，即读诵经典，或在灵树下专精而坐禅，持经者闻香，悉知其所在。然后呢这些比丘众啊，这些修行人，那么对法正在对这个于佛法上面正在经常精进，或者在打坐，或者在经行，或者读诵，或者在这个树林下面的话专精而坐禅，持经者，那么持经者的意思就是说持法华经的人，闻到他们香气呢都能够了解他们所在。菩萨自坚固坐禅，若读诵，若为人说法，闻香习人之。那么前面是声闻，这个时候讲菩萨。菩萨的他这个志愿非常坚固啊，他这个所发的菩提愿非常坚固，闻香呢能够了解。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什么呢？那坐禅在读诵或者闻人讲法啊，这个又闻菩萨的这个香气呢，也能够了解。在方世尊一切所恭敬，民众而说法，闻香闻香习人之。那么这个了解菩萨的这个所在，然后呢佛世尊的这个所在也能了解。在方的话就是在处处的意思了，平时说讲在处处，所以像这样一话，在处处的这些世尊嘛，一切这个众生所恭敬的对境啊，避免众生经常说法，那么闻到这样的这个佛所具备的香气呢，也能够了解。众生在佛前闻经皆欢喜，如法而修行，闻香习人之。这些佛所调化的众生在佛前听法，然后呢听闻佛法非常欢喜，如法而修行，一闻到这些香味呢，也能够了解。 虽未得菩萨，无漏法身彼，而是持经者先得此彼相。那么虽然没得到菩萨无漏法所产生的这样一种这个彼根，但是呢，也就是说他还是一个凡夫啊，单单是一个凡夫。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持法华经的人呢，首先得到这个清净的彼相啊，首先这个地方就讲到了这个清净彼相的功德。然后下面是所讲这个舌相或者舌根的功德。世人舌根净，终不受恶味，其有所食啖，悉皆成甘露。那么这个人呢，这个持法华经的人，他的舌根呢是非常这个非常舌根呢非常清净啊，舌根很清净，舌根清净呢终不受恶味。那么即便是很难吃的东西，他自己这个吃的时候呢，也是变成美妙的这个食品。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说以舌根呢去讲解讲解这样法华经或者读诵啊这方面的这个功德所导致的。所以说所吃的这些食物全部变成甘露妙味，以身净妙身与大众说法，以诸因缘毗引导众生心，闻者皆欢喜啊！舌诸上供养。然后呢，他因为具备这样的一种因为以前具备以前就受持法华经，今生具备这样清净的舌根，所以说能够经常通过这个身净妙身，在大乘当中宣讲种种妙法，通过这样一种因缘比喻等等，将这样引导众生的心趋向于佛道，趋向于善法。听闻的人呢，也都是升起欢喜心，然后呢，对他进行种种殊胜的供养。诸天龙夜叉及阿修罗等，皆以恭敬心而共来听法。然后呢，因为他说法非常善巧，因此说呢，或者说他自己本身有这样的功德，通过这样一种舌根清净的功德的威德感召力，天龙夜叉、阿修罗等等呢，都是通过这个恭敬心来听法的。因为这些这个天人呢，他们可以说是有的时候呢，对一般的人的听法呢，不一定这个经常来吧。然后呢，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前世持法华经的功德成熟的这个人的话，天龙夜叉等等呢，都是以恭敬心来听法。是说法之人，若欲以妙音遍满三千界，随意即能至。那么如果这个说法的人想要以自己的妙音一下子遍满三千世界的话，那么随意他们自己内心当中一想的时候，他的这个妙音呢就能够遍于三千世界当中。大小转轮王及千子眷属合掌恭敬心，常来听受法。大转轮王小的这个转轮王，还有呢就是他们的这个转轮王子就是一千子等等这个眷属合掌通过这个殊胜的这个通过殊胜的心恭敬的行为，经常的听受佛法。诸天龙夜叉罗刹毗菩萨毗舍尼，亦以欢喜心常乐来供养。然后其他的天龙夜叉呢，这些罗刹等等，也是通过欢喜心呢，经常乐于供养。梵天王、魔王自在大自在，如是诸天众常来至其所，来自于这些梵天、魔王、大自在等等，像这样天众呢，也常来其所。来其所干什么呢？来恭敬供养，来听闻佛法。诸佛及弟子闻其说法音，常念而守护，或实为现身。那么对于高过他们这些高过他的这些诸佛及大菩萨怎么样呢？诸佛和这些他的弟子就是大菩萨等等，听到他这个所讲法的声音呢，也是经常可以护念他，经常意念他，经常守护他，或者在他面前呢经常现身。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清净的宣讲清净宣讲这个法华经的功德所导致的。所以说，如果真正以后能够有这样一种机会吧，如果也有这样的一个传承，然后呢，如果有能够通过方方面面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方便嘛，能够精通这个法华经。如果真正能够非常清净的心这样宣讲的话，无畏的宣讲的话，确确实实这些地方所讲的功德呢，都能够得到的特别殊胜的功德。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也许就是说这个真正讲法华经的如理如法讲解的人，现在在这个世界上面就是说是有没有不好讲，但是呢，以前的话，在这个大乘经当中，汉文大乘经当中有很多这些可靠的讲义，尤其是田太宗，他们对这个法华经呢是非常重视的非常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做了很多殊胜的讲义。意思说呢，如果要好好的这个好好的精通呢，也不是没有可能性的，就把这些古代这些大德的讲义好好的去钻研，好好钻研之后呢，然后呢能够如理如法的讲解清净心，然后呢这些词句啊，它所含的意义啊，这个方面能够讲解的话，它的功德确确实实的不可思议的。一方面我们讲的这些法华经啊、华严经啊，这些大经嘛，大经的话的意趣相当深，所以说随随便便讲了一段不敢讲。但一方面呢，在这个佛学院当中呢，这些了义的观点呢也是学习过的几乎来讲很多这个比较了义的观点比较学习过。然后呢，再能够配以这些其他的这个字句文句的解释啊，或者他们的这些他们的译书，就是说是讲解他们意义的这样一种讲义啊，把这些方方面面呢配合起来，能够通达法华经呢， 过，认为不是一个特别困难的事情。所以像这样的一方面这个地方打好基础，然后再配以这些书生的讲义，自己好好的在这个心境的祈祷的话，肯定能够通达其中的含义。如果能够通达其中的含义，那么乃至于在一个人面前如理如法无畏当中无畏的方式进行宣讲的话，确确实实获得不可思议的这个书生的功德祝福呢，是经常互念的。而且呢能够如是如理的受持宣讲的话，那么一切天龙啊、天龙夜叉，一切这些护法神呢，都是这个非常欢喜的听闻，然后呢作以加持。因说这方面所讲的功德呢非常清净的。那么然后下面再讲这个身体的功德，生根的功德。若持法华者，其身甚清净，如比流净琉璃，众生皆喜见。又如净明镜，喜见诸色相，菩萨于净身皆见世所有。唯独自明了，于人所不见。那么就是说持法华经的人，或者如理如法讲解法华经的人呢，像这样的他的身根呢非常清净，就好像清净的琉璃一样啊，就是好像清净的琉璃一样。那么众生呢一方面对这样的很清净的身根呢非常喜欢，就是说这个非常喜欢就是看到，然后呢这个还要具备另外一种功德，就是说一方面他的自己的这个身根呢非常清净非常端严，那么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这个身体呢就犹如清净的明镜一样啊，犹如清净的镜子一样，清净的镜子，清净的镜子镜面当中可以显现各种各样的色法啊，各种色相都能显现。所以菩萨的身体呢，就像这个清净的镜子一样，它可以显示各种各样的这样一种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色相。但是呢，就说是什么呢？这个地方讲，菩萨于净身啊，皆见世所有，世间上所有的这些色法都能够见到，唯独自明了。那么就是说，菩萨他自己能够在自己的身体上面看到这些色相。但是众人啊所不见，其他人呢就是这个见不到的。三千世界中一切诸群龙、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如是诸色相皆于身中现，诸天等宫殿乃至于油顶、铁围及弥楼、摩诃弥楼山、诸大海水等，皆于身中现。那么还要显现各种各样的这些这个什么呢？三千世界当中的一切这个群龙，就是一些群生的一些众生，然后呢，天人、阿修罗、地狱啊、鬼道还有畜生道，然后一切色相在自己的身体当中呢都能够显现出来，能够了解他们的这个现在正在处于这些这个情况，哪些人在享受享乐，哪些人在受苦等等，像这样在自己身根上面呢都一清二楚看得到的，相恋就可以看得到。然后呢还有这些可以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然后呢就是现先这个天宫，还有油顶铁围山、弥楼山、大弥楼山，还有这个海水等等，全部在身体当中呢可以显现。然后呢诸佛及声闻佛子菩萨等，若读若在众说法悉皆现。然后呢一切佛的身相、声闻菩萨的身相，那么或者一个人在打坐，一个人在行走，或者在大众当中宣讲佛法就说法等等呢，全部可以在自己的身根上面显现。虽未得无漏法性之妙身，以清净常体一切于中现。那么也就是说呢，完全都是通过这个肉身的功德嘛，都是肉身的功德，还不是真正的这样一种通过这个无漏法性所生的这个妙身还没有得到，单单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父母所生身呢，就在自己的身体上面呢就可以看得到的，非常清净的。然后下面讲一根，世人亦清净名利无浊秽，以此妙一根之上中下法，乃至闻一迹通达无量意，次第如法说，月四月至岁。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经常思维法华经的妙意，经常宣讲或者说是受持法华经的这样一种人怎么样呢？他的一根是非常清净的，非常明利非常的这个明利，就是真正的非常，就是说他的智慧呢非常明利的，然后呢没有种种的这样一种浊秽的想法，然后通过这样的妙利根殊胜的这样一种意根的话，知上中下法，就是说这个是可以说是上等法、中等法、下等法等等，上中下的这个法呢都能够了解，乃至于听一个颂词，在一个颂词当中，他可以通达无量的意义通达无量的意义。那么就是说次第如法说。这里如法说的意思就是说，是他不是前面讲这个听闻一个颂词，听闻一个颂词之后的通达的无量意义嘛，他就次第呢就是说这个宣讲这个无量的含义，一个颂词所通达的无量含义的次第讲，如法的讲，如理如法的宣讲，他怎么样理解呢？都是生气佛法的完全都是生气佛法，他自己这个一根名利的缘故，所以说一了解之后呢就非常非常正确，非常这个，而且呢就是说又深又广，所以说呢他把这个说通达的无量的含义呢次第宣讲的时候呢月四月之岁，就是说可以宣讲一个月一个，就是说这个一个偈颂的含义呢通达无量之后呢，次第宣讲，一个月当中宣讲，四个月当中宣讲，至岁呢就是一年的意思，乃至于一年当中宣讲一个颂词的意思呢，完全就是说这个宣说无尽的。 这方面就是他就说听哦、通啊、听完一个宋词之后呢，通达了这个无量的含义，他就可以在这个次第在一个月、四个月啊、一年当中呢如是宣讲的。是世界内外一切诸众生，若天龙及人、夜叉、鬼神等，其在六趣中所念若干种，此法华之报一时皆习之。然后呢，世界这个内外的这个众生吧，一切的这个众生呢天人、夜叉、鬼神等等，他们六道当中他们的这个心念啊，他们的心念有很多种心念，那么他们有很多种想法，那么就是他们的想法呢，这个持这个法华经的人呢，一个时间当中全部了解的，都能够知道他们的这个心中所忆、心中所想。然后呢，十方无数佛、百佛庄严相为众生说法，悉闻能受持。然后十方无数诸佛，他们就说具备这个百佛所庄严的这个具备这个百佛庄严的相好，这些十方诸佛为众生传法的时候呢，他能够听到，而且能够受持这样殊胜的法义，思维无量义说法亦无量，始终无忘错，终始不忘错，以持法华故。那么他这个方面呢，就说是这个通解吧，他这个应用思维的无量的含义，思维无量含义之后呢，说法的也是这个无有这个穷尽的，始终呢没有这个忘记，不会错乱讲，就因为是手持了法华经的缘故。习之诸法相随意识次第，达明智语言如所知演说。习之诸法相，也就是说他这个了解诸法的时候呢，一切万法的法相可以说不管是共相也好，自相也好，都了解。然后随意识次第，随它的含义呢，实当就了解他们各自的次第，然后呢达他们的明智语言如所知，通过他自己所了解的如是宣讲。虽然这样的可以说是这个这样宣讲全部都是生气佛意的。此人有所说，皆是先佛法义，以演此法故，于众无所谓。此人有所说，那么这个人只要是他宣讲，皆是先佛法。皆是先佛法，就是说他所宣讲这些呢，都是以前，就是说以前佛陀首先宣讲过的法啊，佛陀在经典当中都宣讲过，所以说也就是说他自己所宣讲的这些法义呢是有根据的。通过宣讲这样的正法，所以说与众无所谓，因为他自己所宣讲的法是佛陀首先宣讲过的，所以说他在大众当中宣讲的无所畏惧。此法华经者，一根净若丝，虽未得无漏，先有如是相。此法华经的人呢，他还没有得到无漏的一根还没有得到，但是呢，就已经获得了如是清净的这个一根了，先有如是相啊，可以说是这个方面先有如是相，肯定呢，就是说很快可以得到无漏一根的。诗人持此经安住稀有地，为一切众生欢喜而爱敬。持此经的人安住稀有地，就是说他自己呢，就所出之地呢是非常稀有的。那么为一切众生啊，被一切众生所欢喜所爱敬。能以千万种善巧之语言分别而说法此法华经故，然后呢通过千万种善巧的语言呢，可以说分别的给众生这个宣讲正法。他们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呢？这个能力就是此法华经故，那么就是说手持法华经而得来的，宣讲法华经或者就是说读诵法华经等等，从这个方面呢来的。因为这个法华经呢是可以说佛陀所宣讲的经典当中呢，就是说是非常殊胜的经典啊，相当殊胜的经典，也就是说平时我们讲对境非常殊胜啊，对境太殊胜，所以像这样的话，你能够对他升起一念恭敬心，乃至于每天礼拜、每天供养，或者每天能够读诵，能够就是给别人介绍，或者就是说是注印等等等等，像这样的功德呢，都是非常这个非常大的。总而言之，随身携带此经，经常念诵善写此经等所具功德，可详阅《妙法莲花经》相关章节。总而言之呢，就是说你如果能够随身携带这个经典，然后经常念诵这个经典，能够抄写这个经典等等，现在所具的功德有多大呢？详阅《妙法莲花经》这个方面只是一部分而已。所以以前呢，可以说是上师也讲过嘛，像这样的话，《妙法莲花经》呢，相当于就是汉地的文解脱了，相当于就是汉地的这个细解脱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它的功德就是非常大，就是说密宗当中有这些一直续啊，他就说有这样的一种细解脱啊，有这些文解脱。法华经呢，实际上就相当于显教当中的或者汉地的这些文解脱啊、细解脱啊，这方面呢就是相当于这个一样的功德非常大。所以有段时间呢，也让每个人发愿念诵一次啊，就是我也念过一次，念了好几天吧。反正像这样的话，就是 不是很好念，但是呢就是说怎么样呢，反正念过一次，听上师说的功德非常大，这么大的功德，然后得到一个人生，无论如何还是要念一次，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还是念了一次，抽了时间念一次。所以说在座的这些道友，反正如果就是已经念过的话当然非常好，如果一次没念过的话还是怎么样的话，每天抽半个小时或是几十分钟，不要就是说吃力吃的把它念一遍，反正呢念轻轻轻轻的念一遍的话，他的功德是非常大的。然后前面我们学习到这个功德了，所以说呢，但是我们所学习这一部分呢，它主要是讲它功德这部分的啊，其中还有很多就是深奥的这些含义啊，深奥的修法等等都有很多。那么天台宗呢，就是根据这个法华经，然后呢就是演成了一个大的宗派，所以说它的意义呢，肯定不说是一下子就能够通达的，一下子就能了解的，肯定它的含义非常殊胜，所以说这些大德才从方方面面去阐释它，才从方方面面的如是的话去解释的。所以说我们应该知道这个妙法莲华经确确实实的功德非常巨大的。然后下面讲佛陀亲口说过，一切如来所宣诸经中，此经最为第一。那佛陀讲过，在佛陀所宣讲的一切经典当中，这个经是最好的，这个经是最为第一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称之为经中之王。普贤大菩萨有无数眷属，他有次曾带领无量眷属以不可思议之幻变，从东方宝岩圣王如来处来此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彼时正于灵鹫山传讲《妙法莲华经》。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宣讲他的功德非常大的意思。普贤菩萨呢，他有无量眷属，有一次呢他从东方一个东方一个刹土，就是说东方宝岩圣王如来处，然后来到了娑婆世界。当时呢佛陀正在灵鹫山宣讲妙法莲华经，普贤大菩萨亲耳听闻佛陀如是说道：善男子、善女人，此等菩萨均能触类旁通，此妙法莲花经乃最究竟真如，与法界体法界本体无二无别。佛陀就这样讲过，他亲耳听到佛陀这样讲过。禅三的话就是一切菩萨都能够都应该触类旁通。那么这个妙法莲花经呢，是究竟的真如，宣讲的究竟的法界，所以说呢实际上和法界的本体无二无别，那么就和真正的这个法界的本体无二无别。就像这样的这个法华经，因此从方方面面看的时候说，就是特别了义的特别殊胜的这个经典。很多人的话就一生当中呢就是首次法华经，前面讲过嘛，而且有些在这个地狱当中去的时候呢，在中阴界嘛地狱当中就说是这个他们就是说对这送法华经的人特别的恭敬，像这样的话就说如果送法华经的话是金台嘛是怎么样的，反正的话他的功德就是非常大的。然后只要说他这个僧人这个居士他在世界上是读法华者，然后这个阎罗王都亲自下来，然后呢非常恭敬，让他坐在法座上面，然后把他送到什么净土当中去的。所以说呢有很多这些持诵法华经的这个所持诵的验相呢，它是不可思议的，非常非常多的。所以说有些很多地方是持金刚经的验相啊，或者持地藏经的验相，然后呢持法华经的验相也是非常多的。从这个人间来讲，从也就是说我们从佛陀的经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这个教证来看，从这些天堂中祖师的这样一种这个祖师的论点来看，然后呢从这些智者，然后呢还有一些来自于我们就是说从这些中阴界从地狱当中这些人对法华经的这些恭敬的态度来看的话，他的这个功德确确实实非常巨大的。当时在场诸菩萨闻已皆齐赞善哉。若了知一切诸法法性平等，则对一乘道当能通达。主要法华经当中就讲究竟一乘，所以说要如果要通达究竟一乘的话，那么它的窍诀是什么，它的要点是什么呢？要了达一切诸法可以说法性平等。如果你真正了达了一切诸法法性平等这个方面呢，肯定能够信受一乘道的，对一乘道绝对能够信受的，不可能是这个三乘的，究竟三乘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因为一切万法诸法一切诸法的话法性方面是平等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人证的智慧呢也是一个，所以说呢他这个成的话就是究竟一成。有些时候我们认为这个很好信受，但是呢对于很多众生来讲不一定能够很好信受究竟一成的，也就是说也许我们就是从这个术士的三根力吧，然后听到究竟一成的时候呢，那么生起欢喜啊，或者不生起这样的一种邪见。但是如果真正内心当中总下一个很深的习气的话，还是应该按照这样一种法华经啊或者这个方所讲的这个道理，就是说通达一切诸法平等性，通达一些诸法平等，尤其是第三段法轮讲如来了义经如来藏了义经这个方面讲，一切众生都具有如来藏这个方面，如果能够升起定解的话，那么绝对能够信解究竟一乘的观点。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 通达如果能够真正对这个了义的观点，就是说诸论部当中啊，我们说是诸论部当中所讲到这些这个如来藏呢、啊、或者大空性这些方面，如果能够升起一个定解的话，那么再去理解法华经当中所讲究竟有什么观点呢、啊、这个方面就比较容易信受了啊。他就是说是，而且信受的时候呢，他是从这个见解方面去信受的，而不是说是跟随哦，这个是佛所讲的缘故啊，这个是我上师讲的缘故，或大家都认为这样缘故，那就不会这样了。所以说他自己内心当中有一个很深的定解，确确实实呢三层就是暂时分的，究竟就是一层，这个方面就升起一个很殊胜的定解。如果能够对这个意义升起很深的定解了，实际上就是对《妙法莲华经》等等这个方面的殊胜的究竟的含义、究竟真如啊，这个方面升起一个定解。所以像这样的话，那么再去受持啊，再去读诵呢，它的个功德和这个和方方面面的这个实际含意义呢，根本不相同的。然后呢，这个如来依方便法门对方便法门与小乘根基众生前暂时宣说声闻法门，凡获声闻果位者，就如释迦牟尼佛与本经中受记舍利子等阿罗汉可获无上菩提果一样，此等众生亦必获最究竟之大菩提果位。那么佛陀可以说出世呢，就为了众生悟入佛的知见。那么可以说首先的时候呢，通过方便法给小乘根基的众生呢宣讲了声闻法门，令他们获得这阿罗汉的果位。那么就好像，但是呢从另一方面讲，就好像在法华经当中呢，佛陀给舍利子等大罗汉呢做了无上菩提的授记，就像这个一样，反正呢所有获得阿罗汉的果位的人呢，实际上呢都已经获得了佛陀授记了，肯定最终呢必定获得大菩提果位。就是因为佛陀所宣讲的这个声闻乘的法门呢，实际上是大乘的支分啊，实际上是大乘的一个支分而已，它是一个通达大乘的一个方便，它是一个通达去往无上菩提果的一个方便。所以说只要能够获得阿罗汉果呢，肯定是已经获得授记了，这个方面不需要怀疑的。对如来刹土无量无边，如来寿命无法衡量等最究竟之深深法要，以依赖法性之无垢智慧，可对其深信不疑，此种信心我等必须升起。那么就是说对佛陀刹土无量无边呢，主要是针对现在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南瞻部洲在娑婆世界呢看到了佛陀的这种刹土好像是不清净的不清净的，所以说呢针对这个呢要了解到佛陀的刹土实际意义上是无量无边的。然后再针对佛陀在这个地方实现八十岁涅槃呢，好像就觉得佛陀的寿量比较短，但是呢对佛陀的寿量无法衡量这个最究竟的深深含义呢，必须要升起个定解，就像前面我们大概所做的分析一样。那么像这样的话，就依赖法性之无垢智慧，就说是依靠究竟圣义地的这个观点，通过他的这个所经升起无垢智慧呢，能够对这样一种究竟的最深深的法要呢深信不疑，这样的信心呢我们必须升起来可以说莫不是我们切对我们做个教诫，这样的信心你升起来没有，如果还没有升起来的话，必须要升起来，通过理证之道就是通过理证之道呢，必须要把这样的信心升起来。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要升起这样的信心呢，不是说是如果出了一些这个特别立根的人，他就说听完一两次能够升起，一般的人呢必须要广大了，可以说去除广大听闻之道，确实广大听闻知道你才能升起这样究竟的定解就像这个辩中辩论当中所讲的一样。然后另外那个方也是讲到了嘛，如果你这个可以说微小的狭隘的文思，那么你升起的定解也是微小的，也是狭隘的。那么如果你对这个一切大乘的经论广大的文思，那么你升起的定解也是广大的，尤其是对这样最深深的含义不管是大空性也好，还是这个大光明的这观点也好，如果你能够升起一个真正你能够去入去闻思的话，最后你这个那些当中的定解啊，就是莫不能不些这个地方讲这样的信心，就是说必须要升起的这样一种信心呢在几年之后呢，就在你内心当中不是幻想，不是做梦，真正能够升起来，这个完全是听闻，通过这样一种听闻而来的，不是通过这样一种现证来得来的，就是通过这个听闻之道获得的。所以说呢，在这个佛学院当中，在其当地他讲了很多这些方方面面去辨析这个大空性和可以说大光明这些这个深深的这些大论点呢一定要好好去这个听闻。如果真正能够信受通达之后呢，像这个地方所讲到的这些这个如来刹土无量无边呢，如来寿命无法衡量，这些究竟的法要呢，真正能够升起来，内心当中就是谁也不能够移动的这个定解就能升起来。而且有些时候呢，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显教，有些时候通过密教，就是说比如说这些大幻化网这样的一种这个密层的观点，它里面讲到了佛刹的这些这个佛刹的广大清净，佛陀的寿命无量无边呢，主要是从报身的这个原本的境界去宣讲的时候呢， 一学了之后再一看这个完全能够升起定界，因为上上层越往上了他的观点越了义，所以说你学了上面的通达一下子一看往下一看的时候呢，什么样的定界都能够升起来的，所以哪个是了义哪个是不了义也能够清楚的分别。因此说莫鹏这么去地方讲此种信息我们等必须升起啊，也算是一种策略吧。此经实为书证无比，因其所宣说者完全为圣者了义智慧，有自己有缘之诸菩萨理应依此经典通达无漏智慧，正为正为助众人早日了达究竟大法，本文才大量摘引此经。那么这个经典非常殊胜的原因呢，就是说宣讲的是个圣者了义的智慧，法界的体相啊，然后呢就是说相随法界体相了这方面的了义智慧，就是说从所经和人性来讲都是最了义的，有智慧的人有缘的人啊，有缘的菩萨呢都应该以此经典通达无漏智慧，通过这个经典去通达无漏智慧，所以汉帝他对这个非常的这个重视，也称之为成佛的法华经，也是这样的这个也是这样宣讲，你这个这样修持的绝对的就能够迅速成佛的。我们这么介绍呢，为了让众生早日了达这个究竟的大法呢，所以说本轮才大量的摘引了此经，这个他这个依据所在，为利益着实众生恐其无法完整阅读此经，才方便宣说了有关此经功德这部分内容。那么末法时代或者着实的众生呢，非常懒惰非常懈怠，所以说呢，波波这么介这个方面悲心很强吧，他就是怕这些着实的众生很懈怠，所以说呢这个经典就在摆在面前他就不看他就不读诵，反正为了他们能够完整的阅读此经，首先讲功德，你看这个地方讲的功德这么大啊，也能够读一次，也能够受持，功德这么大，他看了功德之后，哎，这么大的功德，无论如何呢要去读诵一遍，或者无论如何呢要好好的受持啊。这个方面呢，波波罗摩切通过大悲心就是说是宣讲了这个经文，宣讲功德方面啊这一部分，然后呢可以引导众生呢，然后去屈辱啊，就或者读诵或者去受持礼拜等等，这方面呢可以说引起他的信心吧。普贤菩萨骑六牙白象协诸菩萨眷属经常守护说此法华经之上师，若说法上师言语文字中稍有错漏，普贤菩萨立即现前而为纠正，说法者亦能亲见菩萨身相并获其心咒加持。然后呢这个方面讲普贤菩萨呢他经常承起六牙白象，然后呢对这个宣讲法华经的上师呢经常护持的经常加持，如果他发现说法讲在讲解法华经的时候呢，说法上师的语言啊文字啊有错漏的地方，马上现前马上纠正的，或许是说虽然这个讲法的上师讲错了，但是呢他会加持这个听者呢，他会这个正确的了解，有些地方是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也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加持力的，讲的时候呢虽然他这个知道讲错了，但是呢通过这些护法或通过这些大菩萨呢，他们不共加持力，就是说是这个加持之后呢他语言就转变之后呢还是正确的法义，还有一方面是从这个角度来的，所以说说法者呢可以亲见菩萨的身相然后获他心咒加持。不为如此，佛经中对此经之功德上有众多描述及赞叹，佛陀曾召集众眷属并为其宣说道，我将此法付嘱如等亦应为他众广泛宣说，以此作为对如来之真正报恩。佛陀呢就说在这个以前召集很多眷属跟他们宣讲，那么我已经把这个法呢这个大法呢已经交给你们了，在场的大菩萨，然后就是说对这个以后末世的这些众生他的弟子呢也如是做了交付吧，所以像这样把这些法呢交给你们了，你们呢应该为他众广泛宣讲为他众广泛宣说，那么通过这个方面呢作为对佛陀的报恩，你如果要报恩的话就通过广大的讲解弘扬这个法华经的这个了义的观点，这个方面呢可以说作为对佛陀的真正报恩。因此我们理当以恭敬心尽心尽力手持佛法，并为他人多方宣说，所以说呢我们通过恭敬心尽心尽力的手持佛法，这个方面呢以法华经为首，然后呢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清净的佛法都应该尽心尽力的守护，然后呢通过这个并为他人的多方宣说，通过方方面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讲解啊，或者就是说这个辩论讨论啊，或者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造论啊，反正呢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为他人宣讲，令他人都能够手持佛法的含义。然后呢下面开始宣讲究竟观想佛陀之法。我们若能观想供养具无量功德之释迦牟尼佛，则也等同于观想供养一切如来。幻师妙贤起文经中云，妙贤这个方应该是个什么，它是一个断句的，妙贤若人供一佛则供十方一切佛。 不一定是要那个，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方面断句它是称呼庙显。那么如果人能够供养一个佛，那么就应啊、可能就是说则供十方一切佛，实际上你等于供养了一切佛了。诸如来与我法界，诸如来与我法界，恒是无二无别故，彼等如来亦劫那供养诸佛功德真，彼或清净平等性，诸佛本性无分别。那么这个方面开始说，如果能够观想供养释迦牟尼佛呢，实际上的话就已经相当于供养一切佛了。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的本体和十方一切佛的本体呢，无二无别的。这方讲一切佛诸如来和我的法界呢，实际上是恒是无二无别的缘故。然后呢，如果供养释迦牟尼佛的话，彼等如来亦劫那。那么像这样，如果你现在我就说我在佛陀面前，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像面前供养释迦牟尼佛，这样一供养的时候，因为释迦佛和十方一切诸佛的法身或者法界无二无别的缘故，所以说你供养释迦佛的时候，一切诸佛都接纳你的供养诸佛功德真啊，比或清净平等性，诸佛本性无分别，这方非常了义的观点进行宣讲的。然后《华严经》中则如是说道：仅仅见如来，能断诸业障，远离众魔业。《华严经》当中讲，仅仅见到了如来，那么也能够断除一切业障，也能够远离一切这个魔业。又云：何人应念佛，乃佛诸功德。乃佛吗？还是即佛啊？这个方面不太清楚。何人应念佛，或者是说乃佛诸功德，是不是即佛诸功德啊？这个你可以说是意方面，就是说如果能够应念佛，以及啊佛的一切功德，是不是这个意思？此人定远离恶趣痛苦怖。那么如果能够应念佛，然后呢就说是这个还有佛的功德的话，那么此人啊一定远离一切恶趣、一切痛苦的部位。当然如果从乃至方面呢也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呢这个能够应念佛，这个就是佛的功德啊，佛陀诸功德所致的。但是是不是极致是不是更好理解一点，这个方面不太清楚。众生之利乐皆从佛利生，当知佛福德无人相等同。然后呢众生的一切利乐呢全部都是从佛的这样一种能力而产生的，从佛力而生的。应该知道佛的福德呢无人相等的，没有任何的这样一种这个众生啊这个可以和佛的功德相等同的。诸佛变法界利益众生故，化身无量数为众宣法理。诸佛变法界，那么佛陀呢法身可以说变于一切法界的，是为了利益众生，所以说呢化身无量数为众宣讲种种殊胜的法理。也就是说在我们面前所示现的这个佛陀的这个身量啊等等，实际上呢就是说在我们面前示现的佛陀真正的法身，它是遍于一切法界的。这方面可以说从两个方面呢如是来升起定解。如虚空遍布如水中影像，为利益众生，诸佛实现身。那么如虚空遍布一样，那么佛陀呢就遍布。然后呢如水中现影像一样，佛陀就说是在这个众生面前呢如是显现身躯。佛一毫毛许功德无等伦，世人难了之，浩瀚如虚空。佛一毫毛的功德，一个毛孔的功德呢，实际上呢都是这个没办法相比的，世人难以了解。实际上啊，就是说世人非常难以了解了之佛陀的一个毛孔的功德呢，浩瀚犹如虚空一样的。故而我们应当实应依靠了之佛功德后所生信心，一心一意观想佛陀，念诵佛陀名号及心咒，且需时时刻刻令力行之。所以说呢，我们应该了解佛陀功德之后呢升起信心。前面呢我们已经通过学习佛陀的发愿，然后呢佛陀因地行菩萨行，然后成佛之后佛陀所具备的功德，对众生的利益等等，这方面呢实际上都已经学到了。学了之后呢很多确实是升起信心的就升起信心。那么升起信心之后呢，那么就下面应该做的事情呢就一心一意的观想佛陀，就知道佛陀有这么殊胜的功德。如果我能够生信心，如果能够祈祷的话，那么佛陀肯定在我面前的，绝对给我加持，这方面的信心就能升起了。那么以前我自己在听这个白莲花论之前呢，好像是可以说是对释迦牟尼佛信心确实不大确实不大，这个可能是个前世的恶业成熟了。所以对好像就应该说是对金刚上师这方面的信心要大得多，但是好像是说是共同的本师呢好像信心不是很大的。但是呢听了法王传讲这个白莲花论之后呢，尤其是从五百大愿那个地方开始了以前就开始真正知道佛陀他的老人家的不共的悲心就确实那个时候是从佛陀的悲心那个角度呢 一下子对佛陀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升起了一些信心，那个时候真正开始升起点信心，然后慢慢开始学的时候呢，在现在这样一种类型当中的状态，对释迦牟尼佛的信心呢，确确实实和以前比较起来的话，根本不一样的啊！不说是什么其他的无漏的或者像这样非常稳固的这种信心了，但是和以前的状态来比较，完全不相同。单单就是刚开始就是从五百大元那个地方，一下子好像觉得有点相应的这个感觉，好像觉得一下子能够升起信心，好像就觉得这个佛陀的悲心太大了，确确实实那个时候呢。开始生信心，慢慢学习佛陀的这个布施啊、持戒啊，来自于这样的一种智慧。然后就是关键的方法，学下这之后呢，啊，确实是现在这个信心呢，啊，稍微来讲比较稳固的啊，比较稳固。所以现在在修这个佛陀的仪轨的时候啊，或者在观想佛陀的时候呢，和以前的这样一种修行的时候呢，还是不相同的。所以说，我相信呢，肯定很多道友听了之后呢，以前听了肯定是生信心，然后呢，如果就是说这次听完之后呢，讲的可能非常一般的，但是呢，因为它的持续啊，不断的加持，还有佛陀的愿力在哪儿，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听完肯定每个人相信当中呢，对这个释迦牟尼佛，然后主要是释迦牟尼佛，然后呢，释迦牟尼佛为主的一切诸佛。肯定呢都是升起了一种这个以前没有这种信心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法的加持力啊，就法的加持力非常大的。因此说呢，如果能够升起信心之后呢，一心一意的观想，作意佛陀啊，请佛陀加持，然后念诵佛陀的名号，然后念诵佛陀的心咒，这个方面就是啊必须要做的，且需时时刻刻粒粒行之。若无法做到每时每刻都能观想，则应于七日等短暂时内一心观想深准。如果就是说是这个一刹那都不间断，白天晚上都这样这个连续不断的作意，这个方面做不到的话，怎么样呢？对吧？最少应该在七天等啊，这样最很短暂的时间当中呢，一心观想深准。通过这样行持呢，可以积累很大的功德。或者就是说七天我们也不行的话，那么至少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念佛仪轨的时候啊，比如说念这个释迦牟尼佛这样一种这个修法仪轨的时候，上师那边开始念，我们开始念的时候，最少在这个时间当中呢，应该就是说是一心观想圣准啊，通过最大的清净心、最大的信心，如是的话开始这个祈祷，这个方面可能是应该做得到的。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的话，那么肯定其他也难以做到了。圣宝云经中云，若能以猛力信心于七日内远离其他作意，为恒时观想功德不可思议之佛陀，七日过后至第八日黎明时分，自己身着清洁衣服，并作供品且念诵仪规，当晚即能亲睹如来。若所诵仪规不完整，或无专心致志之意，临死时也必能以此善根而面见佛陀。宝云经当中这样讲，如果非常他的信心非常猛烈，那么七天当中什么都不想，远离其他座椅，恒时观想佛陀不可思议的功德，那么在第八天黎明的时候呢，那么就说身着清洁的衣服，然后做广大的供养，念诵仪规，在这个第八天晚上呢，肯定可以亲见佛陀的，亲睹如来。然后呢，如果说仪规不完整呢，或者说没有专心致志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条件，那么就说七天当中这样做了，那么就临死的时候呢，也能够通过善根的面见佛陀。这个佛陀在经典当中呢，这样宣讲的。然后呢，就是同样，现今如来住四等，此经中亦有此意，此经大意部分摘录如下：在家出家菩萨住于寂静地时，应斋山观想如来，即便仅听闻别人宣说如来身相，亦应将其观在心间，且持诵名号，以此作意观想，并手持清净戒律，从一日至七日，这七日均能心不散乱的如理作意，七日过后应能于昼时亲睹如来慈言。若白昼时未能面见世尊，夜晚降临后亦可与梦中瞻仰世尊这个颜貌。这个也是相同的道理，和前面呢就是说意思差不多一样。那么就是说，如果能够在一天到七天之中心不散乱的这个作意，那么在七天过后呢，应该可以亲见佛陀尊严。然后如果是当时在白天没有见到，梦中肯定能够见得到的。同理，若已听闻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住世讯息，闻已记应再三以如上所述之方式注意观想，就如贪欲炽盛之人听闻蒙地有一句绝色妓女，虽未亲睹其容，但内心早已垂涎三尺，爱慕顿生，竟能于夜梦中与其行不进行，且获安乐。同样，具有现今如来住世等持之人，于此世界听闻无量光如来名号后，立即随念如来名号，观想如来功德等时，定能亲见无量光佛等诸如来，并于其前请问法理。 然后呢，如果说听闻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正在住世，然后他所具备的功德等等，像这样也应该通过上述的方式呢，再三观想，再三的作意啊，就是观想佛陀的四十八种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就是广大清净的这样一种四十八大愿。然后呢，就是说是在这个作意啊，自己往生的这个条件应该是很容易具备的。然后呢，再观想，如果能够往生之后呢，那么就永断生死了。然后呢，就如果不往生有什么过患等等，这方面一个一个观想，一个一个作意的时候，自己的信心呢就发啊。就是说从方方面面的都能够增上。打个比喻来讲，如果好像一个人听到蒙地有一个可以说非常好的境语，然后呢虽然没有见到他的这个容貌，但是内心当中非常向往，就是他的印象非常深，非常想见他，所以说乃至于梦中呢可以可以说和他心不尽兴，而且梦中的时候可以获得安乐。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呢同样具有现今如来住持等次，现今如来住持等次是一个菩萨所修持的等次的名字。像这样的话，如果能够具备这样等次的人呢，那么在这个听闻到这些佛号然后他的功德之后呢，非常想去，就是说自己内心当中呢，无论如何呢，自己一定要想去。如果有这样一个心的话，那么就非常好啊，就非常好了。所以说以前呢，我们就是在这个也是讲过吧，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呢，要这个对这个往生净土这个心呢，就好像自己在外面嘛，在这个自己出门了，出门之后呢，那么自己的这个唯一的一个爱子在家里面，哎，自己好像就是在外面的时候怎么样是想到他的，怎么样是想到他，或者自己出去之后呢，自己很宝贵的东西在家里面忘记收拾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在外面的时候呢，一直想，哎，什么样的话，像的话都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分别心放在这上面一样，像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是听到极乐世界工作之后呢，每天就像这个什么，就思念这个母亲一样，就思念家乡，思念自己的家一样，像每天这样想，非常想去的话，那么单单就通过这样一种心，如果你在临死的时候有这样心的话，绝对能够往生的啊。其他的这些菩提心啊，其他这方面呢有没有都可以，确确实实呢，我们说适应当中呢，这个菩提心呢，所以是一个主因，但是呢，非常关键的是你自己想要去，非常想去。这个方面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因，这个方面如果具备的话，那么肯定可，就像这个地方所讲的一样，那么就像这个对一个人非常贪的话，那么就能获得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能够听闻这些这个佛陀的名号功德呢，马上随念，那么就可以见到佛无量光佛等等。如此观想佛陀，当能目睹佛陀，此乃因佛威神加持其自己善根力等之力所致。正如我们自己之容颜呈现于镜中时，自身设法并未移至镜中，但凭因缘依然可现前镜中影像。以此类似，以上述方式精进修持，亦可见到如来并亲临法义，尚能得到受记而心生欢喜。那么这个方面就讲到了是什么呢，就是说通过佛陀的加持里自己的三根力因缘聚合的时候呢，那么就能够见到佛陀，就好像就是说怎么样呢，镜子和自己的容貌光线等等具备之后呢，一下子因缘具备的时候就能够在镜当中显现自己的容像，就能够显现自己的容貌。佛陀呢虽然没有移动他的这个身躯，反正呢你的信心一具备，他的佛陀加持一具备，马上就在你面前呢，就显现佛陀的相好了。所以说呢，通过这个方面啊，应该精进修持，然后精进修持之后呢，可以亲自见到佛陀，而在佛面前呢，亲临法义，而且等佛陀的受记啊，心生欢喜。就是说这个方面就讲到怎么样观修啊，这个方面就是说观修佛陀的方式呢，讲的很多，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